章。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二章1-12。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在手机上或 iPad 的时间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1-12。马太福音第二章1-12，随便把手机和你的手机静音啊。好，打开了，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起立的方式一起来读哈。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希维纳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没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预备我们的心，主啊，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大家请坐。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周报上第七条写到，就上周为李成龙家人的特别奉献，一共是4505块钱，所以特别的感恩。我们这一次的奉献，一次的爱心奉献就有4500多块钱，所以为弟兄姐妹，我在这我看到这个数字以后，我心里其实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 touch， 我就为我们弟兄姐妹向主献上感恩。还有我们今年的这个奉献，这样子的奉献，现在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进度的话，我们今年可能是在往年当中可能是这个完成百分比最高的，所以也为弟兄姐妹的这个爱心在主里面的这个向神献上感恩。虽然我们今年的人数比去年有点就是说可能招募了5到10个人，但是我看到从这个奉献当中看到我们这当中最好的和最真的都留下来了，所以为这些向神献上感恩。而且我们是比以前更加的好，更加的追求，更真。那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的2:1-12，我的题目是这个世界如何来迎接他的君王。那其实我这个题目是从这个 John to World 这首诗歌里面来的。那 John to World 普世欢腾这首歌里面就有 The Earth Receive Her King， 对不对？这个世界来迎接他的君王。那我们在这首歌里面，我们看到似乎就是说，这个世界地上的东西很乐意、很高兴的愿意来迎接这位君王的降临。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再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其实不是这么回事。那我刚才看到那个以马内利唱到以马内利要降临，那这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每年在圣诞节之前你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有犹太人的那种调子啊，都很忧伤，但是又有盼望，他说以色列人是已经希望弥赛亚的降临，但是你如果真的是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 那么首先就是说，在第一节提到，就是当叙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啊，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朝见他。那么在这一个历史背景，就是我们知道，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啊，整个以色列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下面，是在罗马的帝国统治下面，所以以色列这个地方就成为罗马的一个行政省，啊，一个行政省在罗马的统治下面。在公元前大概六七十年的时候，那罗马的将军庞贝攻陷了耶路撒冷，那从此就是以色列就在那就是攻陷了耶路撒冷，就灭了这个马加比王朝。马加比王朝是以色列大概是在公元前200年到100年的一个王朝。那么从此以色列人就在罗马的统治下面。那么当时的时候，希律王是一个什么？希律王是以东人，但是他很喜欢以色列的文化，很喜欢以色列的宗教，很喜欢犹太教，所以希律王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其中有他建了很多的建筑，特别是建了很多的建筑。那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说，他重新修了这个圣殿。我们知道第二圣殿的时候，第二圣殿是在那个以色列回归，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所罗巴伯啊和约书亚他们带领修建的第二圣殿，对不对？但第二圣殿修建的时候，它没有第一圣殿那么荣耀啊，所以当第二圣殿建成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很多老人都在那里痛哭，说这个殿的荣耀好像不如以前那么漂亮，那么辉煌。但是耶和华就给了他们的话，说这殿末后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那么到希律的时候，希律就重新修建了这个圣殿，啊，第二圣殿。所以他修得非常的漂亮。那希律王他是以东人，但是他与罗马的这个关系非常好，所以罗马帝国就非封他做以色列人的王，做犹太人，做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的王，所以他就统治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所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耶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面，有希律做这个非封的王。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这个世界是来如何迎接他的君王的，是不是像我们这诗歌里面所说的，这个大地世界很高兴地迎接他的君王，以色列人引经的期盼弥赛亚的降临。所以你如果看着第三节的话，如果看第三节，所以当时就是从那个东方有几个博士，他来到耶路撒冷。这几个博士来耶路撒冷是做什么的？因为他在东方，他看到这个弥赛亚的星在那里，所以他就从东方过来，来寻找这个弥赛亚，来寻找这个预言当中的弥赛亚。这几个东方博士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这可能是就是说，这个东方有可能指的是现在的巴比伦或者是波斯这块地方，这可能跟以色列被掳的时候有关。我们知道，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他被掳到巴比伦，他在巴比伦的统治下面，后来又在波斯的统治下面，波斯取代了巴比伦。那巴比伦和波斯他们这个王宫当中有一些就是祭司，或者有一些这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博士这个词的话，原文是英文是 magi， 对吧？ magi 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这个 magician 这个词的词根但是它不是魔术师的意思。在 magi 这个词的话，在原文里面基本上在巴比伦或波斯的时候有三种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指的是他们在宫廷里面的祭司宫廷里面的祭司。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智者，他是有智慧的人。所以王如果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决定，就来寻找他，询问他们的智慧。他们也是宗教的领袖也是当时的文化人。所以当时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被掳到可能在波斯的统治下面，在巴比伦统治下面的时候，所以这些人他们就研究，他们虽然是巴比伦波斯人，但是他们就研究各个地方，因为当时所有的宗教，所有各个民族，巴比伦不是灭了各个民族嘛？然后，但是巴比伦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尊重每一个民族的宗教，所以就成为一个大杂烩。然后，所以这些信息就留下来，然后这些巴比伦的这些人，他们就会研究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 所以研究以色列的宗教，他们可能当中看到有这么一个预言，预言弥赛亚的降临，预言弥赛亚降临。所以这就是这个东方的这几个博士，他为什么会啊，从这个那里开始，从巴比伦，可能从巴比伦开始来到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来跟着这个星星来找弥赛亚。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可能就在耶路撒冷在问，就是说弥赛亚降临在哪里，因为他们从远方来，所以他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以为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问弥赛亚降临在什么地方，弥赛亚在哪里，但是没人知道。所以他们这样问的时候就引起了希律王的注意，那希律王就把他们叫过来，那希律王听见了这个事情，你会看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这个事情，他心里就不安。那么在这里他用了一个他心里不安，为什么希律王听见这个事情之后他心里不安呢？他心里为什么不安？希律王这不是这么的喜欢犹太人的宗教，对不对？他而且重新修建了这个第二的圣殿，重新翻修了第二圣殿，把它建得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辉煌，但是这个弥赛亚，预言的弥赛亚要降临了，要来到这个世间，但是他心里就不安，心里就害怕。为什么？他不安，哎，对，他的王位可能就要失去了。所以你会在这里会看到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对不对？一个方面的话，他好像是很注重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啊，犹太人的宗教，而且大力的扶持犹太人宗教，但另又重新修建了圣殿。在另一个方面，当真正的弥赛亚要降临的时候，他心里不安。如果你看希律王一生的历史，他一生的经历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那希律王这个人，他是罗马分封的王，但他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害怕他的儿子夺取他的王位，所以他就杀了他好几个儿子，儿子都杀了。那希律王就，所以他的一生是非常的臭名昭著，他自己的也知道他一生非常的臭名昭著，所以他死的时候，他在耶利哥的时候，他死在耶利哥，那他在耶利哥快死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就害怕整个国家的人没有人来为他悲哀，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了？他就把以色列国里面的所有的有名望的人，所有杰出的人都叫到耶利哥来，然后对他的儿子说，我死后你把他们全杀掉，然后这样的话整个国家就会哀痛。所以这是希律王要做的这个事情，但是他的儿子和女儿没有听他的话，没有这么做。所以你要看到希律王他自己也知道他非常的臭名昭著，可能他死后没有人为他悲哀。那希律王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害怕他失去他的王位，所以他就害怕这个弥赛亚要来，他要失去他的国家。现在他是王，他要失去他的国家，他也害怕因着失去这个王位，他会失去他所有物质上的这些享受。他是王，他也害怕因着失去王位，他会失去他的身份和地位。他现在是王，被人家追崇，对不对？被别人追敬。但如果他失去这个王位的话，他就没有人再尊崇他，没有人再追敬他，他也喜欢在做王的这个权利，他说什么话下面的人就要去执行，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心里不安了？因为他知道，就是说如果弥赛亚要来要做以色列人的王的话，他有可能会失去所有的这些东西，这是他想的。但其实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那耶稣来其实不是要抢他王位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看的话，如果耶稣真正来，他愿意接受耶稣的话，他可能不会失去他的王位，也不会失去他的国家，也不会失去他的物质上的享受和地位，被尊崇的地位。但是他害怕这些，他失去这些东西，所以他这样的害怕，这样的恐惧就促使他去做一件事情，去走向这个弥赛亚的敌对面，成为弥赛亚的敌人。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把这个民间的祭司长和这个民间的文士和祭司长招过来，他问他们，根据这个旧约的预言，弥赛亚要出生在哪里，要降生在哪里。他们就告诉他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他就把这个博士招过来，把这些博士招过来，然后为他们说，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寻找那个小孩子， 你们寻找找见了，你告诉我，那我好和给你们一同去敬拜他。但是其实你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事情？他心里想的是把他杀掉，对不对？所以后来的话，但博士后来就是我们在后面看到，博士听了这个神的使者的话，所以博士就从别的路回去了。那希律王知道这个事以后，就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就把伯利恒两岁之下的孩子都杀掉了。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希律王他心里面那个害怕，他害怕失去这个世上的东西，世上的荣华富贵、地位和这个追崇，他最后走向了神的敌对面，成为神的敌人。所以导致他选择的道路就是神的敌人。他把伯利恒周围两岁之下的孩子都杀掉。为什么是两岁之下的孩子？那么在这里的话，有几个美丽的误会。关于圣诞节的误会，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圣诞节的画面里面都会告诉你，然后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那个牧羊人在边上，然后有三个博士，然后一个献上黄金，一个献上乳香，一个没药。但其实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牧羊人听到这个喜讯，牧羊人在边上，博士可能是在两年之后才到的，所以那个耶稣已经是小孩子。如果你看这个希腊文的话，称耶稣他不是称他是 baby， 是小孩子，所以他有可能是在两年之后，也可能在两年之内，就是说当耶稣可能是一岁啊，可能是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们昨天去 retreat， 然后Moses 的小女儿 Hannah 那么大，那她在那跑来跑去，我看着很可爱，可能就是那么大的年纪。对，那第二个美丽的误会就是不是三个博士，我们都说他是三个博士，实际上不是三个博士，圣经从来没有说是三个博士。所以希律因为害怕这些东西，害怕失去这些东西，他就成为上帝的敌人，他自己选择成为上帝的敌人。然后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里面有一个少年官，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少年官，他来问耶稣，他说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那耶稣告诉他什么？对，耶稣告诉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的，不可贪恋别人的，就我们昨天考实践，对吧？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是吧？还有就是爱人如己。但这少年官说，我什么都做到了，我都做到了。那耶稣说，好，那你把你的家产卖掉，然后分给穷人。这少年官听到这个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他放不下。很好，他放不下这些东西，放不下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放不下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耶稣就说，那个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对不对？那你想希律，他要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作为弥赛亚，他要放掉他的王位，放掉他的尊崇，放掉他的荣华富贵，这真的是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那么这是希律。那我们看这个普通老百姓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呢？第三节在后面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爱，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爱，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老百姓，这些以色列人都不爱。他们为什么心里不安呢？他们不是已经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吗？他们不是已经渴望这个救主的降临吗？他为什么会心里不安？这听到弥赛亚降临了，他为什么心里不安？这老百姓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人，我们所有坐在这里，我们都是普通人，对吗？我们不是君王，那我们有可能是维斯和祭司，对吧？我也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但是这个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与我们是最贴切的。当这个耶路撒冷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在以色列的首都，他们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可能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在加利利那些小地方，拿撒勒那些小地方， 小地方可能还会面临着这个贫困，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安全的问题。但是住在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的地方，他们没有安全的问题，他们也没有，也可能也不太会面临贫困的问题。无论什么样做点小生意还是能够糊口的，对不对？在这么多人聚集的地方，所以他们的生活是相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蛮安逸的，对不对？还是蛮安逸的。所以他们现在听说这个弥赛亚要来临，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弥赛亚来要做什么？要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要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所以他们的想，他们听到这个弥赛亚要来，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他们心里就不安，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现在安逸的生活，害怕失去他们的安全，害怕失去他们现在的物质上的所有的依靠，所以他们心里不安。他们不是已经在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吗？但是现在你看到，为了这些东西，为了这世上的东西，他们宁愿不要弥赛亚，宁愿不要这个救主。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安逸，为了我们的享受，我们宁愿不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要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我们面临很多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份，对不对？特别是在北美特别北美，我们很多人面临身份的问题，很多人在我们在身份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希望能够拿到绿卡，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定居下来。然后很多时候因为这些原因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选择上面，我们就宁愿一些接受一些不是真理的东西，而是比较符合我们利益的，我们切身利益的东西。那最近发生了两件事情，我觉得在网上你可以看，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一个是我们知道华为的公主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了，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作为华人，你会看到北美的华人的网站上，无论是加拿大还是美国，这个是都是刷屏的，都充满所有的屏幕都满天飞的，大家都知道孟晚舟被抓了，而且大家都在看着这个事情是怎么进展的。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这么关心？那同时还有一件事情，那只有我们教会里面的人知道，只有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也知道秋雨之父的教会和王怡牧师他们被抓了，但是你在北美的某网站上面，你可能找不到一条是关于他们的消息。为什么？为什么人们这么关注孟晚舟的事件，而对这个后面的王怡、秋雨之父的事件没有这么关注？因为孟晚舟的事件关系着中美贸易，对不对？关系着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关系着我们切身的利益。中美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的身份怎么样，影响到我们身份的申请，影响到我们华人在美国人的利益，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他。所以你也会看到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关心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很少关心那个真理的东西，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份。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愿不愿意为了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这个安逸的生活，为了迎接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就是说，希律王他听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心里很不安，所以他就招了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就相当于那个博士，就是相当于巴比伦那个博士，是一样的，他们是一样的角色。 那交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然后问他们说基督生在何处呢？然后他们就回答说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而且在这里也引用了这个米迦书的预言，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看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对弥赛亚的降临是一种什么的态度。他们是明白旧约圣经的，他们而且非常的清楚旧约圣经预言弥赛亚要出生在伯利恒，而且预言这位是有一位君王要牧养以色列民。在希律王召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心里也明白希律王召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是要找到这个小孩要杀掉他，但他们还是告诉了希律王要出生，这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虽然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没有多少的看到这个文士和祭司长祭司的态度，但是我们在整个这个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祭司和文士是怎样对待弥赛亚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就是当耶稣行了神迹，使死人复活，医治瞎眼的瘸腿的，然后这个祭司和文士他们就怎么反应呢？他们怎么反应？他们就派出很多的人，然后百般的来刁难他，然后给他挖坑挖陷阱，对不对？要让他能够要那个陷在那里面，对不对？还要就问他说，就我们当纳税给凯撒吗？那耶稣说你纳税给凯撒也不好，那说不纳税给凯撒也不好，对不对？就从他们给他挖陷阱，然后最后的话他们想要杀掉他。最后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把耶稣，他们怂恿整个民众，然后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到这些祭司长和文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御用文人，御用文人，对不对？有很多这个文人是御用文人，我们学了好多，有很多博士学位，但是我们却成为御用文人。在中国的儒家的思想里面说文人的一个什么是为天地立心，对不对？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的文人的那个从骨子里面他们的一个定位，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现在有多少的文人是这样？现在很多的文人都成了五毛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网上看那个美国之音的时候，我看到就美国之音它有的时候是 live 的，就是下面有实时的评论，我看到那个评论我就越看越生气，越看越生气，因为里面有些五毛，你知道吗？他们就你讲话就没有任何道理，他们就是说你讲一句，你讲几句，然后那五毛就跳出来，然后把那他们讲过那一句再粘贴上去，然后就不断的粘贴，不断的粘贴，然后是你看了就很生气。所以这些御用文人，他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身份，不愿意放下自己的地位，也不愿意放下他们在这个世界的荣华享受，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自己心中的这个信仰，放弃了真理。那最近我们知道加州的有一位华人科学家叫张守成，对不对？他因为抑郁自杀了。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我知道就是说他自己创办了一个公司，然后可能与华为中兴有很多的关系，这是我了解的事情。那在网上也有一个曼德，就是郭宝生对他一个评论，在 YouTube 上你可以看到郭宝生对他的评论。那我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我觉得郭宝生的评论他讲到有一点是我是很阿妹的，他就讲到我们这些北美的华人的科学家 PhD，我们虽然很多的是可能我们当这些人当中可能很多人信了主，但是整个世界观没有被改变过来，还是跟世人一样，还是和世人一模一样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大是大非，还中国人的那种影受中国人的那种影响，就是喜欢那个小聪明，懂吗？喜欢赚那个小聪明的钱。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是为了寻求真理，还是为了这些世上的荣华富贵 生活的安逸和保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了三个，对吗？我们看了希律王，看了一个王，也看了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看了这个祭司，这个我们说的文人，运用文人。所以你看到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降临是一个什么的态度？都是什么的态度？是在引经盼望吗？是在像那个歌里面唱的是大地接他君王吗？不是的，对不对？是什么？害怕、恐惧、不安，对吧？然后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抵挡，甚至成为神的敌人。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那句话：世界是他所造的，他来到他自己的世界，但这世界却不接受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好的地方，我们看到这几个博士，对不对？这几个博士从遥远的东方来，然后来寻找这个弥赛亚。所以他们在可能在弥赛亚出生的时候，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就看到那个星，他们看到那个星，知道弥赛亚已经降生了。但是因为他们要从巴比伦要过来，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预备，加上路上这个行程，路上的行程如果是按照当时的速度的话，如果是中间没有什么什么浪费的话，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再加上他们的预备，大概是这个路程的是900迈，所以的话，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是一年之后了，有可能是一年之后了，所以他们是来追寻，他们看到这个弥赛亚降临，所以他从远方来追寻，来寻求。然后在第十节看到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他们心里很高兴很欢喜，因为看到这个弥赛亚，对不对？看到人类的这个救主弥赛亚。然后进了十一节，看到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玛利亚，他就夫妇拜那个小孩子。那这里的用的这个拜，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敬拜的意思，就是说是用在这个宗教上的一个敬拜，他们是拜神的，所以他们在那里拜这个小孩子，而且拿最珍贵的东西献给他，黄金、乳香、没药献给他。然后十二节提到，就是说当他们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的时候，他们就选择说服，就从没有再回去见希律，对不对？而是从别路回去了。所以我没看见在这地上，我看见有博士，这些博士他们是来寻求的，他们寻找了就很欢喜快乐，而他们去敬拜这位真神，他们也去奉献，把自己所有的奉献给神，放下自己的东西，放下这个世界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神。他们选择说服，就想起我在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做的比喻，对不对？这天国的比喻，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人，他的看到这个地里面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他就花了很多的钱，变卖所有自己的东西，把这块地买下来。他买下来以后，心里就很高兴。买下来心里就很高兴。所以这几个博士就像是这个比喻里面，他寻求。那么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像这几个博士一样这样的来追寻，这样的来寻求，来寻求这个弥赛亚？就好像这个天国的比喻里，看到这个把这个地买下来，心里就很高兴，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珍宝比世上所有的珍宝就更加的宝贵。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追寻的心，一个寻求的心？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弥赛亚的降临，他是为了来到这个地上，是为了完成神的计划，是为了完成神的救恩的计划。上帝在这个创世之前有这么一个救恩的计划，要派这个弥赛亚，派耶稣基督圣子降世为人，取了人的样式，要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要代赎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圣子就选择了完全的说服，他在神的计划里面选择了完全的说服。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人，看到希律王，我们看到维士，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在神的计划面前 在这个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他因为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因为这个世上的地位尊崇，他们选择不顺服。但耶稣基督本身，他本是有神的形象，在腓立比书的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是同等的，但是他选择顺服，所以他虚己，他虚己就谦卑自己，然后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降世为人，取了我们人的样式，在这地上33年的时间。所以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垂心顺服，以至于死，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在神的计划面前，我们看到希律王，我们看到这个祭司，我们看到维士，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百姓，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在神的计划面前是怎样的一个回应。耶稣基督选择了放弃，选择了牺牲，他放下了自己的荣耀，他放下了自己与神同等那个地位，君王的地位，他放下了那个荣华。所以当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对他说，你如果拜我，我把这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都给你。但耶稣说，你只可敬拜你的神。他也选择放下了是这个生活的保障。所以耶稣在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在旷野受试探40天的时候很饿了，撒旦对他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你可以吃下去，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没有选择，他选择说服神。所以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神的这个计划面前，神的旨意面前，耶稣的选择，以及希律、祭司、文士，还有这个耶路撒冷百姓的选择，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他们因为不愿意放下世界上这么一点点的荣华，所以他选择成为神的敌人，选择抵挡神，成为神的敌人，然后最终是被抛弃在这个历史的，我说历史的扯论当中，对不对？但是最终我们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在地狱里面。但是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由于神同等有同等荣耀的，但他却选择了放下这些东西，选择说服神的旨意，然后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呼召，要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呼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呼召面前，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与基督联合意味着什么？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与基督联合意味着什么？和基督所受的、所经过的事情，我们都要经过，对不对？所基督所经历的那个降卑，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受苦，我们都要经过。我们愿不愿意像基督这样？我们愿意不愿意放下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这些荣华富贵？世界上所有的这个追求，愿不愿意说服在神的面前？愿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愿不愿意像那几个博士在这个神的面前夫妇敬拜他？所以耶稣在这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侍奉两个主，你不可侍奉马门又侍奉主。那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那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降世为人，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他来了，他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如何选择去回应他？我们如何选择去接受他？你是选择去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还是选择和这个希律、祭司、维士一样，选择去抵挡他？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呼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的降世为人，主啊，本身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本来是与神同等同荣耀的，主啊，但是你却选择谦卑自己，成了人的样式。你却选择顺服天父完全的旨意，主啊，完全的顺服，主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来赎我们的罪。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你的降生，我们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选择，主啊，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不愿意让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愿不愿意在你的面前选择顺服，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